变的信息，今天想跟大家分享诗篇109篇。我念，你大家跟着我看。诗篇109篇是大卫的诗，交与灵长。我所赞美的神啊，求你不要闭口不言，因为恶人的嘴和诡诈人的口已经张开攻击我，他们用撒谎的舌头对我说话，他们围绕我说怨恨的话，又不顾地攻打我。他们与我为敌，以报我爱，但我专心祈祷。他们向我以恶报善，以恨报爱。愿你派一个恶人挟制他，派一个对头站在他右边。他受审判的时候，愿他出来担当罪名，愿他的祈祷反成为罪，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愿他的儿女为孤儿，他的妻子为寡妇，愿他的儿女漂流逃犯，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死，愿强暴的债主牢笼他一切所有的，愿怪人抢他劳碌得来，愿无人向他延绵施恩，愿无人可怜他的孤儿，愿他的后人断绝名字被涂抹，不传于下代，愿他祖宗的罪孽被耶和华纪念，他母亲的罪过不被涂抹，愿这些罪藏在耶和华面前，使他的名号断绝于此，因为他不想施恩，却逼迫困苦穷乏的和伤心的人，要把他们致死。他爱咒骂，咒骂就临到他；他不喜爱福乐，福乐就与他远。他拿咒骂当衣服穿上，这咒骂就如水进他里面，像流入他的骨头。愿这咒骂当他遮身的衣服，当他长束的腰带。这就是我对头和用恶言议论我的人从耶和华那里所受的报应。主耶和华，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以你的慈爱美好，求你搭救我，因为我困苦穷乏，内心受伤，我如自饮渐渐偏斜而去，我如蝗虫被抖出来，我因进食膝盖软弱，我身上的肉也渐渐瘦，我受他们的辱骂，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使他们知道这是你的手，是你耶和华所行的事，任凭他们咒骂唯愿你赐福，他们几时起来就必蒙，你的仆人却要欢喜，愿我的对头披戴羞辱，愿他们以自己的羞愧为外袍遮身。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我要在众人中间赞美他，因为他必站在穷乏人的右边，要救他脱离审判他灵魂的。我们起坐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啊，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是那一位满有恩典慈爱的神，你不轻易的动怒，你永远对我们怀着意念是平安的意念，不是降灾祸的意念，因为你要叫我们对我们幕后有指望，就求神你今天借着你自己的宝贵的话来对我们这边每一个人说话，你要借着种种的诗歌的题材来传达你的心意，也许我们的了解程度不够，可是就求神你亲自的来向我们启示，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能够看到你的美善，能够看到你的公义，因为你是美善的神，你是公义，让我们好好的在生活中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愿我们不说咒诅的话，常说祝福的话， 帮助我们今天的信息，使用不配的人来传达你这个完美的心意。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
阿门。
我们今天诗篇109篇是我特别就是移出来想今天跟大家分享。事实上我在信息中大家都了解，我是一贯性的我们查考到了雅各书。那我另外呢在读圣经的时候，有的时候会有一些 的感触呢，我会预留一些所谓的专题式的信息。事实上我专题式的信息是110篇，我摆了很久都没有机会讲，主席可靠下礼拜会讲，因为今天是109天。因为上礼拜我也在当中，当我们读到这段的时候，心里也受到一点点的有点困惑，因为我生怕在我们弟兄姐妹当中有一些对圣经还不是很熟悉的，或者是慕道的朋友，一来一读到109篇的第一节到第15节的时候就困扰了。所以呢，我今天特别要把这109篇整篇的来跟大家分享。圣经中我们知道66卷书其中的一卷叫做诗篇，是被编排在圣经的中间，所以常常人家说诗篇就是好像我们的心一样。那诗篇一共有150篇，被分为五大卷，这个都是事后的人编排的。诗篇的作者很多不同的背景的，然后诗篇呢，其中150篇有75篇是等于一半，是属于一般人公认是大卫写的，或者是为大卫写的一半。所以你常常看到了有人称诗篇为大卫五经，就略有五卷嘛，就是大卫写最多，就叫大卫五经，跟圣经的前面的五卷书叫做摩西五经做个对比。那有些圣经学者可以把这五卷书呢跟摩西的五经呢一卷对一经的对得很好，就是说创世纪是第一卷，然后创出立民生这样子对得非常好，所以被称为大卫五经。那有人也称为大卫的宝藏，因为诗篇就好像一个宝库一样，只要我们愿意去挖掘呢，把那个宝藏给挖出来。那诗篇这个题材主要是诗篇的作者呢，这个在属灵上一个个人的经历，他就写了出来，叫我们今天读到的人能够得着益处。所以我们必须要花点时间进入每一卷的里面，要了解他的背景是什么状况之下，他才写出这样子的话。所以必须要了解，如果我们从字面下去读的话，就会完全失去了他的意思。那这就是牧师或者是圣经学者的责任，要把这些隐藏的事情稍微能够启示表露出来。那诗篇呢，也人称为是灵歌，是一种属灵的诗歌。尤其是在沙漠记下呢，有这样子一段的描述，就是描述大卫在幕后的时候所说的话，是耶西的儿子大卫得居高位的时候，是雅各的神所高的。圣经称他是做以色列的美歌者，所以大卫是唱美好诗歌的人。偏偏109篇是大卫写的，好，所以你要想想看。然后呢，说到耶和华的灵就借着大卫呢说了这些话，借着他呢把神的话呢放在大卫的口中，所以109篇虽然是出自大卫的写的，可是是神的灵感动他写的。这是你我都要先有这样的观念。那诗篇主要是以祈祷赞美为主，因为呢有人可以把诗篇150篇呢分成大概有3种类别的。一种就是赞美诗，就是说对神来赞美，这是大部分的对神赞美，我们读了都很受到感动。 然后呢，有一种呢，就是对自己呢忏悔，就是诗人到神面前为自己的罪来忏悔，所以属于叫做忏悔诗。第一个是对神赞美诗，对自己的罪来忏悔的诗；另外一个就是今天的这一类的，是对别人咒诅的，对别人咒诅的这一类的。这三类的诗呢，对神赞美大家都可以接受，对自己忏悔呢，我们也有体会，也都接受。对别人咒诅是这三类诗中最不能被人家接受。历世历代的人常常在咒诅诗上受到困扰。那当然，主席也有稍微提到，因为我们教会宣召诗篇都是几年前就从第一篇一直开始念，所以安排程序单的人就是按照上礼拜念到哪里，这个礼拜就念哪里。每一次都是以15节或是20节为范围，不能念太多，否则轮到119的话，我们整个念完成崇拜就结束了。所以呢，有的时候念的段落呢，正好落在最困难的地方，就像上个礼拜这种状况，绝对不是刻意的，是因为我们会遇到的事情。可是你会听到牧师常常鼓励你呢，就要带着圣经来，因为呢，当我们程序单上念的那10几节就在那个地方，所以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读到困难的地方的时候，类似上个礼拜的时候，你如果有圣经的话呢，你就往前面看一下。结果如果往前面看一下的话，就变成诗篇108篇，也是大卫写的。他主要就讲到了，描述到那仇敌欺压他、攻击他，求神来帮助。所以这个就是为你预备好。然后读到109篇呢，你如果读底下的经文，从16节开始读，你就慢慢了解。哦，大卫在这个咒诅的情况的事情发生是有原因的，是因为呢，他咒诅的对象那些人是不施慈恩就恩慈的人，然后他也后来向神来祷告祈求的。所以你一往后读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哎，好像还有点点理由的，有点点理由啊。然后如果你再往下读呢，你读到110篇，又是大卫的诗。这3篇108、109、110都是大卫的诗。那110呢，我们下个礼拜主日会讲，就讲到预表到耶稣基督这一位复活的祭司，做王的祭司，永远的祭司，一个高峰。所以在夹在中间，就109就显得特别的特殊。所以如果你自己带圣经的时候，当宣召诗歌或者是别人查询的时候，查到一些你觉得不太对的地方呢，你就往前面看一点，往后面看一点，也许会帮助你多加了解。否则我们就陷入到一种所谓的断章取义，把圣经一个经文就抓住那边不放。你不妨往前看看，往后看看，往整体看看，就会了解。那这个呢，就是我今天想跟大家稍微鼓励的。然后呢，我们就遇到了109篇是所属于的咒诅。圣经的学者对咒诅诗来选呢，他们有困扰，因为有些比较厉害的，有些比较不厉害的。一般来讲呢，大概是10首到14首是属于这个类别。所以大概是圣经的1/10，这是极少数的，好，1/10。那1/10呢？109篇呢是这10几首中最厉害的一首，就最苦读的一首，就是109。这教会历史中很多人碰到109篇的时候，他有一些选择。我跟大家讲一些的选择，我查考的过程中。第一种选择最简单，跳过，最简单，109是跳过，太难了，解释不出来，跳过。所以对这些人呢，他不直接解释109呢，所以诗篇只有149篇，很简单，没有150篇，他就跳过，看到就跳过，因为太难。 那第二种呢，人的解释就是说，认为这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是过去的，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如果我们去查考大卫的生平的时候，你会发现至少有三件事情是发生在大卫的身上，就是有一个叫多益的人。多益的人因为那个时候的祭司保护了大卫，多益呢就到扫罗王面前，后来呢多益就把那些祭司一家人都杀死了，所以大卫深深受到感触，说这个多益啊是个苦读的人，神你要咒他。好，大卫的经历。另外叫做亚西波弗的，就是亚西波弗呢是个谋士，他帮助大卫的儿子叫做亚撒龙的呢，就是谋篡位的。所以说神啊，你要咒诅这个亚西波弗，曾经是我的谋士，为了要报复我，帮助我的儿子造反，咒他，曾经发生这个事情。另外叫示每的，就是大卫在逃难的时候，他儿子背叛他的时候，逃难的时候，示每一路路拿石头砸大卫，咒诅大卫。圣经你看，所以呢，大卫说示每啊，这个家伙，神啊，求你咒诅他。大致是这样子。所以他们认为，哦，我读一零九呢，以历史的角度来读，过去的跟我今天基督徒没有关系，这是第二种。那第三种读一零九的方法，就是用预言的方式来读。预言的方式，因为呢，在一零九篇中有两句话呢实现过了，就是在一零九的第八节，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这个事情就在使徒行传发生过，就是当犹大出卖耶稣的时候，犹大去吊死了，结果呢十二个使徒中就缺了一个，所以呢他们就抽签选了一个叫做马提亚的来代替犹大。那当时呢人家说为什么这样子，当时呢使徒彼得是领袖，他就引用了诗篇一百零九篇的第八节，说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就是这句话，愿别人得他的职分，结果就发生在犹大背叛耶稣的人的身上，所以正好符合了咒诅的诗篇，因为犹大咒诅了耶稣，出卖他，结果成为神的咒诅，人就要得他的职分。另外一个预言的实现，就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在诗篇一百零九篇二十五节说，我受他们的羞辱，他们看见我便摇头。这件事情就是应验在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些经过的人就讥诮耶稣，啊，你只生的儿子就下来，还对他就摇摇头，就是这件事情的应验。所以呢，有人解释说，诗篇一百零九篇主要是因为这两节来预言耶稣的被卖、被钉十字架。所以他说：“哦，是个咒诅，因为耶稣为了你我成为神的咒诅。”好，所以说你读这样子也很有道理的。然后第四种人怎么读呢？他认为最诗篇一百零九篇最厉害的是第六节到了十九节，是最厉害的，就是最苦读的，我们最困扰的，就是第六节到十九节。那有些英文的翻译本呢，就在第六节前面加了两个字，说 they say， 然后跨弧，一直跨弧到十九节，意思是说第六节到第十九节是那群人说的，不是我大卫说的。意思是说大卫呢引用别人说的写出了第六节到十九节，是他们咒诅我，不是我咒诅他们的意思。好，那可是这些圣经的翻译者呢，他为了要忠实神的话呢，虽然他加了 they say 他们说呢，可他那个注解说原文没有这句两个字，所以我们就要有一个参考。那有一个叫解经王子，叫做 Campbell Morgan， 很有名的摩根，他就是在 连这个很有名的解心的王子呢，有的时候都还要选边的，他赞成这种解释，因为这种解释比较容易嘛，是他们说不是我说的，所以当我们读的时候就觉得哎也不错哈、哦。然后呢，最后一种的人的看法认为，他要我们要完全尊重圣经的权威性，我们要相信圣经的不误性，圣经是拥有最高的权威，圣经是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就要按着原文来解释，虽然不好解释还是要解释。那你们认识我久了就知道我是属于这一类的，我是完全尊重圣经的权威性，我是相信圣经是毫无错误的，即使我们读起来非常困难。可是如此解释的人要付上代价，要付上很大的代价，因为耶稣早就提醒我们说，凡事不因为他跌倒的人是有福的。那耶稣是神的话，有的时候我们读神的话，尤其读到咒诅式的时候，我们会因为神的话跌倒。那如果我们好好的读，不因为耶稣，不因为耶稣的话跌倒的人是有福的人。希望今天在我们当中有一些慕道的朋友呢，你要了解，有的时候我们读圣经，就像我当年不信主的时候读圣经，是越读越气愤啊。还好我那时候还没读到109，读到109可能我信主要延后10年可能。好，所以说呢，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不知不觉被神，因为以为被神的话来跌倒。这是你耶稣早就提醒我们，凡是不因为他跌倒的人是有福的人。那求神帮助我们，在等一下很短的时间之内呢，我们能够不会因为109篇跌倒。那我今天呢，很快的用三方面来帮助大家跟我自己来看109。首先，第一方面，我们必须要了解什么是咒诅。我们要对咒诅这个本身呢要认识。当初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是美好的，没有咒诅。我们的神是美善的神，在他心中没有咒诅。可是咒诅的起源是因为亚当犯罪。所以在创世纪3章开始呢，当亚当夏娃犯罪之后呢，神就开始将咒诅临到了这个世界，临到了人跟蛇魔鬼之间，临到了男人跟女人之间，那临到了人跟万物之间，所以咒诅就临到这个世界。是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人犯罪，咒诅才，所以我们要了解，咒诅不是神凭空就这样子来咒诅人，是因为人的犯罪。那圣经也告诉我们，圣经中对咒诅的教导有一个原则。当然，在旧约的时候，神跟亚伯拉罕说：“谁祝福你，就蒙祝福；谁咒诅你，就蒙咒福。”这旧约的。可是到了新约呢，我们看到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说，在神的心意中，对咒诅的教导是：我们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只要祝福，不可咒诅，是新约的教导。虽然耶稣曾经，我们曾经读过马太、马可福音，提到耶稣曾经看到一棵无花果树，就咒诅人那棵无花果树，因为它虚有其表，没有果子，耶稣就咒诅。那甚至呢，耶稣也咒诅了所谓的法利赛，说他们有7个灾祸会发生。虽然耶稣，可耶稣是神，他有足够的这个主权。可是呢，耶稣却在教导中对你我来说，审判咒诅不是在你我的身上。所以呢，耶稣曾经这么说：只是我告诉你们， 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呢，你要爱他，恨你们的人要待他好，咒诅你们的人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人要为他祷告。这是耶稣的教导，只要祝福不可咒诅。耶稣甚至在十字架上也把他的所谓的教导活了出来。当时耶稣在被人家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人家路过就讥笑他，对他摇头，他却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你我换到你我被人家侮辱的时候，被人家误会的时候，还不要提到被人家钉十字架的时候，咒诅的话常常在我们的嘴巴。你如果现在打开新闻媒体的话，小事大事都咒诅了，咒诅成为那 curse word 成为自然的习惯，那更不用讲那些你的仇敌，那咒诅就不得了。现在的美国片没有咒诅啊不畅销的，有些片子呢那个脏话越多越卖座，因为人喜欢咒诅。我们活在这当下是这样子，那耶稣说不是这样子。那保罗的教导是怎么样呢？保罗说逼迫你们的呢要给他们祝福，只要祝福不可咒诅。保罗接着说 不要以恶报恶，众人 以为美的事呢要留心去做。我们现在世上流行的事情呢，大家去做的呢，你要小心去做，不可为恶所胜，反要以善胜恶。这是保罗的教导。那雅各的教导呢，我们几个礼拜前也讲过了舌头的问题。雅各说说我们的舌头是颂赞那一个为主为父的，我们就用舌头去咒诅那些按着神形象被造的人，赞美颂赞跟咒诅怎么可能从一个嘴巴出来呢？他说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所以在咒诅的教导中，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我们基督徒只能祝福人，不可咒诅。那咒诅有一个开始，有对咒诅的一个明确的教导，咒诅有一天要结束。事实上咒诅当耶稣被人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他已经为我们成为了咒诅。加拉太书说得这么清楚，加拉太书这么讲，基督既然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这，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说的，凡是挂在木头上的都是被咒诅的。耶稣被人挂在木头上，被人钉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你跟为我成为咒诅。这是要叫亚伯拉罕的福，因耶稣基督可以临到万邦人，可以临到今天的你跟我，使我们因着信呢，可以得着所应许的圣灵，所以咒诅不临在我们身上。咒诅是因为耶稣的十字架才做了一个结束。然后是我们今天呢，基督徒是活在这个应许之下，凡是相信耶稣基督的人，神当年的咒诅已经从我们身上挪去，已经结束了。这个是我们必须对咒诅的认识。咒诅因为人的罪而来，圣经的教导我们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咒诅的结束是因为耶稣的死。如果我们有这一层的认识呢，就对这咒诅有点了解，然后第二点呢，我们就进入这个所谓的诗篇109篇。因为诗篇109篇是非常丰富的一篇，我不能每一节跟你们解释，然后我就大致的把诗篇109篇重点把你们抓出来，让我们了解他诗篇109篇到底是在说什么。 首先呢，诗篇109篇的第一节跟最后第二节呢，就让我们了解这个是诗人跟神之间的一个对话。他说：“我所赞美的神啊，好，这对话。”然后30节说：“我要极口，我要用口极力称谢耶和华。”所以他的对象是耶和华，虽然在过程中好像他有咒诅，他绝对不是指责他的敌人的鼻子在咒诅，他是单独的来到神的面前所说的话。那我们今天可能有的时候不是这样子，我们跟人家之间的所谓对骂咒诅都是当着人家的鼻子面前面临，他不是，他这个完全是在跟神的一个对话的状况之下。然后呢，这我们读诗篇109篇，可以分成，很明显的可以分成三个段落。第一个段落就是第一节到第五节是诗人的处境，就诗人写这个诗篇，他当时所处的环境是什么？是在被人家攻击的情况之下，被人家恶人的嘴、诡诈人的口一直攻击的情况之下，他的处境，他发出了说：“主啊，你可怜我所处的处境。”他的处境，所以我们要能够进入诗人的感情当中，他的处境是在一个危险的状况。然后第4节是有一句话是非常的感动，他说：“但我专心祷告。”专心呢，中文有点点点，就代表原文是没有。所以呢，那一节呢，应该翻译说：“但我祷告。”然后英文呢，我查考了很多的英文的翻译本呢，有的翻译说。我是一个祷告的人，就我祷告什么意思呢？就我是一个祷告的人。然后呢，有的翻译成我在祷告，有的圣经是翻译说我为他们祷告，就为逼迫的人祷告。他的处境，大卫的处境是这么的困难，他的敌人。一直攻击他，并且是那些他恩待的人一直攻击他，逼得他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祷告。我祷告，那我祷告这句话呢，有一个很要怎么描述呢？通常我们讲我专心祷告，祷告是个动词，对不对？祷告是个动作，可是大卫是用名词来写祷告，所以为什么翻译的很困难？所以有人翻译说我是个祷告的，就是他在这个处境之中逼得他，我跟祷告这件事情呢连在一起。他的生命就像一个祷告的诗篇一样，不只是说我去祷告，我就是祷告，我的生命就是祷告词。他的处境是这样子，所以唯有这种人，当他真的说出咒诅的话呢，一定是祷告中神启示给他，一定，因为他是个祷告，他的生命就是。他现在我们身上就会考虑了，因为我若从来不祷告，我生命不是祷告呢？如果我咒诅了，一定是我的私欲，我的肉体。那当大卫就不是这样子。所以呢，第一节到第五节告诉我们这个诗人的处境。啊，第五节一直到第六节到20节，就是这个经文这段诗篇的中心，就是诗人的咒诅。就是说，主啊，你要审判我的仇敌。然后呢，他也很快的告诉我们咒诅的方法 要借着一个更恶的人，借着一个他的对头来审判他，这咒诅的方法，好，来审判他，定他有罪。第六节跟第七节，那这咒诅的内容往往是我们最困扰我们的。可是当我们读这一段，这个从第八节到十五节，他这个咒诅的内容的时候呢，我们必须要了解他们当时的文化背景。所以他们是生活在那个农业的社会中，所以每一餐的饭食都很重要。他们男人是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一个家庭如果那个叫做赚面包的那个 bread earner 死掉的话呢，整个家庭的生计就出了问题。不像我们今天很多是可能太太也去，就太太也工作了，所以即使丈夫去世。不是说的很残酷的话，至少不像他们当时的情况，是男人工作，所以他重点是这样子，好，是个经济的一个危机，所以呢，他们当时呢，咒诅的主要的内容呢，是把他们经济的那个拿走，所以您好好仔细看呢，主要就跟他们经济有关系，才用描述到把他的职分。工作拿走，那甚至把他的生日子减少，把他的生命拿走，所以他的儿女就孤儿，妻子变寡妇，就漂流逃犯。这当时的状况是这个样子，所以他咒诅的内容主要是针对他们经济上的破碎，把他的经济打碎。我们要读到这一点，主要是针对经济。我们不要把它读成是对这种人生的攻击，然后呢，就是家庭的破碎，就是后代也没有，最重要是宗教的破碎、信仰破碎，因为这些的罪呢藏在耶和华的面前。这一个呢是他咒诅的主要的内容。那他咒诅呢就接着告诉我们他的原因，就是这些人呢不能够施恩给别人，常常逼迫那些困苦穷乏跟伤心的人，甚至要把他们置于死地的，这是咒诅他们的原因。那这些人呢喜欢咒骂别人，那这些人把咒骂当成衣服穿上的人，这是他指出他们，就是他咒诅他们的原因。这个是一零九的中心，这诗人的咒诅说：“神啊，求你来审判我的仇敌。”然后最后呢一段呢，他又回到神的面前，从二十一节一直到三十一节，他说：“主啊，求你为你的名恩待我，以你的慈爱。”二十一节，他二十二节、二十六节说：“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这是他的处境，逼着他成为祷告的。然后他在祷告中呢，就神就挑动了他，他就发出咒诅的话。咒诅用什么方法来咒诅这些人？咒诅他们是什么的内容？经济上、家庭上、他们宗教信仰上。那咒诅的原因是因为他们不体恤人，他们咒骂人，他们甚至呢把那个咒骂当成衣服穿在外面。这群最后呢，他再一次来到神面前，神啊，求你。求你把我从这个处境中救拔出来，甚至把我从这个咒诅的环境中救拔出来，因为我的日子就像影子一样要偏斜而去，我的肉体呢渐渐瘦。他的处境有一个叫做那个 C.S. Lewis 他呢有一本 作诗歌的时候呢，会发现好像犹太人，就像大卫，比那些外邦人好像作主的更厉害。他说呢，有的时候我们要想想，在犹太人的观念中，他们对对跟错看得比一般人更严肃，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他们看得非常严肃。你如果看一些那些犹太人那些，你就知道规规矩矩的，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不像我们是你模两啊模棱两可。那你如果了解他们对错看得是严肃的时候呢，当他们看到一些事情不公义的事情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的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就像这个样子，这是一个对对错分明的人的反应。那我们今天也许不知不觉呢，我们对对跟错是与非花有一个叫做灰色地带的时候呢，我们反而对咒诅非常的敏感，我们冲淡。那事实上呢，就求神帮助我们能够了解。那这个是对诗篇109篇这个的认识。我剩下因为时间不是很多，我要第三方面，我相信这个是我今天信息的重点。我们首先对作者本身认识，那我们稍微对诗篇109篇也认识他的处境，他作者接什么，他对神的祈求。109呢，有一个隐藏的一个字，我们很难得到，就是慈爱。慈爱在21节、26节。事实上在12节、16节也都出现，12节、16节被翻成施恩，英文叫 kindness。 圣经告诉我们神就是爱，可是旧约的人把神的爱用慈爱这个字来表达的。那慈爱是什么意思呢？慈爱不是你我我们常常所谓的这样溺爱，不是。慈爱在神的眼中，慈爱是对一种立约，就是慈爱是建立在两个群体中有一个约，对这个约呢忠实不变。神的慈爱就是这样子，神借着亚伯拉罕跟以色列人立了约，以色列人纵然失信，神不失信，神的爱不是因为他们的失信可爱不可爱来爱，神的爱是建立在他跟他的百姓之间的个约的约，他持守他的爱。所以我们也可以称慈爱是那种坚韧的爱，不受环境改变。那我们人的爱不是这样的，我们人的爱是可爱的爱，可爱的不爱，或者天气好爱，天气不好不爱，这是人的爱，环境起伏不变。可是圣经讲到慈爱，往往的重点是那个永不改变的爱，所以耶稣跟你我靠着依着他的血液的新约是永不改变。我们只要在他宝血以下的，他给对我们的爱是永不改变的。这个就是神的慈爱，借着这个109呢，我们应该对神的慈爱能够更加一层的了解。这个大卫呢很厉害啊，他用慈爱这个字呢在这边出现了4次，有2次12节跟16节是讲到人跟人之间，我们翻成施恩，然后2次呢用在神跟他之间，或者人跟人之间，他我们翻成慈爱。所以如果我们好好的读的话，你会发现呢，在16节中告诉我们说，咒诅临到他们呢，是因为他们不施慈爱的，他们不想施恩的， 为一群人蒙了神的恩典呢，却不去恩待人的，审判就临到了。因为这些人呢，反而去逼迫那些困苦、就困苦穷乏的人跟伤心的人。当时犹太人，我刚刚提过，就说如果一家之主死掉的话呢，整个家庭都困苦流离的。当时是这个样子，当时这样子的人也不少。可是不知不觉的，这些人就成为社会的边缘人，被社会所注意的人，因为他们没有声音的，我们称为叫社会的边缘人。这一群人就是圣经告诉我们，困苦穷乏的人，是伤心的人，是孤儿，是寡妇。如因为蒙了神慈爱的人，却不能像这些社会的边缘人是慈爱的，咒诅就临到，是因为十六节了。然后呢，咒诅用什么方式临到呢？在十二节，就是说他怎么不连续人呢？也不蒙连续。所以呢，十二节说，愿呢没有人去向他施慈爱，也没有人可怜他的孤儿了。这个是神审判一个很奇妙的道理。我们如果恩待人，神恩待我们；我们如果能有能力不去恩待人，施慈爱给人的话，神就不施慈爱给我们。神会借着人不施慈爱给我们，这个是这段。然后呢，第三个就是当他发现这个作者呢，大卫发现我在人世间走来走去得不着这种慈爱，那我只有来到这个慈爱的源头神那边去寻求。所以二十一节说，主耶和华，求你因为你的名恩待，因为你的慈爱是很美好的，求你搭救。二十六节，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帮助我，照你的慈爱拯救。我们的神是爱的神，蛮有慈爱的神。我们蒙了神的慈爱，我们却不去施恩慈在那些困苦的人，导致神要审判我们。那神怎么来审判我们？就有一天，当我们需要人家施恩慈在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得不着了。这个是教会，神在这个世界设立教会的。教会绝对不是所谓的组织，所谓的共产组织，把所有的钱财凑在一起，绝对不是这个样子。这样子教会一定会失败。教会是一群蒙了神慈爱的人，可是他因为这神的慈爱充满了他，可当他看到旁边有人是社会的边缘，被人社会人所没有注意的，是困苦流离的人，他能够向他们施慈爱，这个是教会。如果没有的话，神的审判就来。神就说，有一天当你需要慈爱的时候，你找不到，你找不到。可是当我们在困乏当中的时候，我们缺少的时候呢，诗人告诉我们，我们要得转向这个是慈爱的时候。这一个是诗篇109篇，我相信最主要的信息借着咒诅这个事情把我们把我们打醒。神是个审判的神，如果我们在爱中不懂得施慈爱的时候，神的审判就临到你，因为审判必须从神的家开始。圣经告诉我们，因为亚当的悖逆神， 吃了一棵树上的果子，咒诅就临到了众人。圣经又告诉我们，这个末后的亚当是耶稣顺服神的话，被人钉在一棵树上，或者是我们称为十字架，就钉在一棵的树上，咒诅就从所有来到他十字架底下的身上挪去。可是我们今天活的世界还在咒诅当中，灾难还是有，还是有人会遇难，有人更苦流离的，都还是有。因为咒诅的应许已经挪去，可是咒诅的实现呢，必须等到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当那个时候，新天新地当中就没有死亡，没有眼泪，没有咒诅。可是当我们基督徒活在这个十字架的阴影底下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我们的咒诅已经没有了，可是我们的世界是蒙神咒诅，被神咒诅。可是所以有的时候不知不觉有些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可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学习耶稣跟使徒的教导，说在这种咒诅的环境中，别人咒诅是别人的事，我只要祝福，不可咒诅。因为圣经告诉我们，万物的结局近，主来的日子近，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要警醒祷告，因为你们最要紧的是要彼此切实相爱，彼此互相慈爱。因为呢，爱人遮掩许多的罪，咒诅是因为罪。如果爱人遮掩罪的话，爱人咒诅都能够遮掩。耶稣在十字架上爱，把咒诅除去，把咒诅遮掩。可是这十字架上的爱，今天要给你，给我。所以我们如果对神的慈爱稍微有点认识的话，我们必须对人有慈爱，我们必须。因为诗人警告了我，如果我们不施慈爱的话，怎办呢？有一天我们需要慈爱的时候，没有啊，其实我们可以发现，我们在天上大发福，我们感谢你。